城隍庙里的道士就听到有两位妇人在向城隍哭诉说，我们两个人一生吃苦守节，死了之后我们守节的事情就被记载在县志上，可是现在却无缘无故地被人给删除了呀。城隍听了之后说，这两位读书人本来是应该可以考取功名的，既然他们隐蔽别人的结义善行，就应当消除他们的官禄。两位妇人听了城隍的这番话，就向城隍泣谢礼拜后离去了。后来这两位读书人听到了这件事情，就驳斥说，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打妄语嘛。到了第二年，两位读书人果然因为考试的成绩太差而被夺除领升的资格，因此抑郁悲愤而死。太上曰，行人之丑，意思是形容他人的丑事，并且还广为宣扬。人们的丑事丑行，也就是所谓的言之入而不可闻于人者也。而有的人呢，却竟然敢去形容别人的丑事，暴露他人的丑行。这样做不但会伤害到自己的厚道，连自己所积的阴德也都会随着消失啊。蹒跚语录说，修行人最忌讳的就是说人家的是非好丑，乃至于一切世间的事情。不是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不但口不可以说，连心都不可以去想。只要是口说心想，便是蒙蔽了自己的本性。由此看来啊，人应当以自治为极物，念念唯恐自己的身心有了过失，哪还有空闲的时间去管别人呢？下边这个故事啊，讲的是从前有一位叫席匡的人，遇到了一位算命奇准的相士。相士就说他某年就会死。这席匡听了之后啊，感到十分的忧愁。后来席匡偶然遇到有人在谈论别人闺门中男女间的丑闻，他就对那位谈论的人表现出很生气的样子。这个谈论的人心中因此感到非常惭愧，就停止不再说了。这件丑事呢，于是就被隐藏遮蔽起来。到了那一年，席匡不但没有死，连病都没有生，什么灾难都没有遇到。后来他做官升到了台府。古人说呀，在一座之中，若是有人在谈论影射别人的丑闻丑行，而我就端坐沉默，以消除他继续再谈论下去，这就是不言之教。就像席匡一样，可以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啊。下边我再讲一个小故事。 说是有一个叫郑轩的人，为人简朴沉默，他很少说话。他说啊，在大庭广众之中不可以大肆的谈论，这样不但会惹人嫉妒，而且还会伤到别人。因为众人之中难免会有曾经做过丑事的人在里面，如果谈论到他，那么他虽然是不说话，可是心中就会感到难过遗憾。比如说吧，你对做官的说，当官要清廉呐。那么不清廉的官听到了就会生气。比如你对朋友说，做朋友应该要彼此直心的交往，那么不直的朋友听到了也会生气呀，因为他会认为我是故意讲给他听的。所以唯有少说话，保持和颜悦色的态度。若是有人问我问题，我才就他所问的问题回答他，这样或许才能够避免口过而得罪人呢。郑轩所说的这些话，实在是深得处世之道的要诀呀。太上曰，皆人之私，意思是揭发他人的隐私，而且还到处的传播。人非圣贤，哪一个人能没有隐私呢？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去探听别人的隐私啊。若是在无人之处看到别人的隐私，就把它到处的传播公诸于世，使得他见不得人，在社会上没有容身之处，这样的居心最为险恶狠毒，而且必定会招致天怒人怨。下面讲一个小故事，说的是唐朝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下诏禁止屠宰。有一位担任拾遗职务的张德，刚刚生了一个儿子，就私下宰羊，请同事吃饭来庆祝一番。有一位叫杜素的人，就偷偷地把张德宴请同事羊肉的事情向武则天揭发他违反朝廷禁止屠宰的命令。第二天，武则天就对张德说，朕听说你生了一个儿子，非常的高兴啊。张德连忙就向皇上拜谢。武则天就问张德，你是从哪里得到羊肉请客的呢？张德听皇帝这么一问，立刻就叩头认罪。武则天就安慰他说，朕下诏禁止屠宰，但是家中办喜事或是办丧事，则不在禁止的范围之内啊。你从今以后若是请客，也必须要谨慎地选择客人才是啊。武则天说完之后，就拿出杜素攻接张德的奏折给他看。 这个时候杜素感到惭愧的无地自容，满朝的文武官员非常不耻杜素的为人，都想要向他的脸上吐口水。后来杜素就沦落了，下场相当的凄凉。下边这个故事啊，讲的是梁朝的时候，有位名叫道盖的人，他家中三代都曾经替人挑粪来养家糊口。后来道盖考取了功名，官做到了吏部尚书。有位叫何敬荣的人，为了某一件事情向道盖请托帮忙，道盖没有答应，于是何敬荣就对别人说，从前道盖的家中是靠替人挑粪过日子的，所以他到了今天还有挑粪的余臭啊。然而现在呢，他却学起了做贵人的样子。道盖听了这话，对何敬荣恨之入骨。道盖的弟弟道洽有一天问刘孝绰说，我很想把我家东边邻居的那块地给买下来，可是偏偏地主却是一再的刁难，令我感到十分的无奈呀。刘孝绰却说道，你只要用车子多拉些粪经过他家的旁边，臭得他受不了了，他就会搬家了。道洽听了刘孝绰的话非常的生气，竟然用其他的事情谋害刘孝绰报仇。唉，人们往往为了一句话而伤了天地间的和气，为了一件事却酿成了终身的大祸。所以我们为人处事，不可以用激烈的言辞和戏谑的言语，这样会使别人怨恨我们，怨恨到骨髓里。俗话说啊，打人莫打膝，道人莫道实，就是这个意思。太上曰，耗人祸财，意思是消耗别人的祸财，从中谋取利益。这是指那些奸恶的小人，诱骗人家的子弟，或者是蛊惑愚痴的人去嫖妓、赌博、打官司等等这类的事情，而自己呢，则可以趁机从中取得利益。因此，不孝的子弟被这些奸恶的小人所愚弄，就不顾祖先创业的艰难，而消耗浪费家中的产业。等到家业败光的时候，也就家破人亡了。这些屡见不鲜的例子实在是值得我们警戒呀。下面这个故事说的是明朝的徐迟，他的家中非常富有，但是却很贪心霸道。他想要得到徐八的房产， 就叫人诱惑徐八的儿子嫖妓浪荡。徐八因此负债累累，徐迟呢，果然也就得到了徐八的房产。后来徐迟的两个儿子、五个孙子却都染上了怪病。巫师就说，这是徐八在作祟呀。徐迟心中感到十分的恐惧，就设了教坛，请道士做法，向城隍庙祈求解决的办法。这个时候，有一位乞丐前来问道，你就是徐迟吗？昨天晚上我睡在庙里，听到有人向神呼叫你的名字，说你害了他。神听了他的指控，也大为生气呀。徐迟听乞丐这么一说，非常的惊恐，返家之后就死了。没有多久，子孙也全都死光了。要知道啊，青楼妓院实在是常在的夜莺，而红粉美女呢，也就是破家的孽海，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嫖妓得病，疮毒一发，五官都会变形走样，这种病就算是治好了，余毒也会波及三代的子孙呢。为什么还会有人敢去嫖妓而不避讳呢？下面再讲一个小故事，说的是江苏无锡有位姓钱的人，串结了同党十多人，专门去引诱富家子弟掷骰子赌博。这钱某所用的骰子事先都动过了手脚，所以赌博多能赢钱。后来与一位少年在他家中赌博，赢了几十万。忽然这颗骰子飞蹦出盆外不见了，而钱某呢，则跌扑在地上，口鼻出血而死。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道士正在坛前做法迎请神将。关圣帝君降下指示说，方才我在某处铲除凶恶，并且将骰子三只放置在他家的大梁上面。道士一听，立即就去钱某家中拜访，看到大家都呆立在那里，十分的诧异。道士就叫他们拿过梯子来，爬到大梁上面，找到了刚才飞蹦不见的三只骰子，因此就为他们详细的说明关圣帝君的圣谕。这些个设局诈赌的赌棍听了道士的话，都大吃一惊，没多久一个个都相继的得了瘟疫病死了。又有一位名叫丁石的人，相士说他将来会大魁天下，考中状元。后来呢，他又遇到那位相士，相士看到他十分惊骇地说，你进来到底造了什么孽呀？你大魁天下的官禄已经被夺除了呀。丁石想到自己近来曾经设局赌博， 赢了600万，就把实情告诉了相氏。相氏说，就是因为这件事，你状元的命被夺除了呀。丁石听了大感忏悔，就急忙地把剩下赢来的钱都还给了对方，希望能够赎罪。后来丁石只考中了榜尾。下面呢，我就为大家讲一讲戒赌十则。第一，赌博坏心术。一旦进入赌场，就变成了利益竞逐的地方，心中千方百计的打算，总归是一片贪心，都在想要赢得对方的钱，心中呢就转生了无穷的恶念。虽然是至亲对局赌博，也必定暗中设下了割毛，就算是好友同场赌博，也俨然如同仇敌一般，只顾了自己赢钱，哪会管他人破产，这样心术岂不是大坏了吗？第二，赌博丧品性。凡是人品性的良贱高下，各自都不相同。在赌场这种只是问钱少钱多，哪里会去计较谁贵谁贱呢？坐的位子既没有长幼秩序之分，而辈分也没有尊卑的分别，属下和上司居然称兄道弟起来，而且彼此任意的嘲笑，随便的称呼，这样成何体统啊？自然就丧失了品性啊。第三，伤害性命。赢钱的人乘兴而往，不分昼夜的赌，输钱的人呢，拼命再来，不顾自己的饥寒，从此不断的消耗，疲惫自己的精神，长此以往，必定会损害健康，甚至丧失了性命。一旦到了赌债高筑、难以偿还的时候，碰到对方就会感到没有面子，只有含羞忍气，于是就成了多病之身，到最后穷途末路，只好以死来搪塞责任，了结赌债。第四，玷污祖宗。赌博不但把钱送给了别人，而且还被别人耻笑。赌博不但破了你的家产，反而羞辱了自家的门户。亲戚邻居们都怪他的先人没有积德，才会生出了这个败家子儿。如此，也让他的祖先在九泉之下含怨莫白呀。第五，失去家教。赌博这件事最易被人引诱了，家庭之中地方不大，最是容易看到听到和学到。平常教训自己的子弟都说，你们一定要学好榜样啊。当子弟在家中当场偷看到父亲兄长的样子，就说，我愿意 照现在这个规矩模样学习，于是就变成了父亲儿子读，哥哥弟弟读，这种的戏法成了什么样的家法呀？最后弄到了白天读，深夜读，躲到密室中去读，并且赌牌的风气还会助长邪淫的风气，家教因此而大坏，实在令人寒心啊。第六，倾家荡产。开始赌博的时候气势豪壮，这时候挥金如土而面不改色，到后来输多了而情急，就把先人留下来的财产作为赌注。爷爷父亲一生辛苦仅建立的门户，就在子孙骗食的挥霍之下便败坏了家声，甚至连衣服都荡光了，只留下了身体。此时此刻亲戚朋友谁会来同情自己呀？田地房屋卖完了，赌债还是没有偿完，天涯何处可以归？想到这里岂不可怜呢？第七，发生事变。赌博经常是通宵达旦，整个晚上都在赌，门户又没有关好，盗贼每每趁机侵入抢劫，灯烛又没有熄灭，常常因此而发生了火灾，甚至歹徒趁机而使计，坏蛋窥伺以为奸，熄灭灯火来敲门，主人客人无法辨，男女趁机脱衣服，不守礼法而乱来，这就是所谓的祸机所伏。人为什么不仔细地想想呢？第八，离间骨肉亲情。士农工商各有各的职业，大家勤奋工作，父母妻子互相的疼惜爱护，彼此的关怀，这就是天伦之乐。自从进入赌场赌博之后，家庭的天伦之乐就失去了，而且变成了苦海。把妻子的首饰拿去典当抵押，妻子无奈，只好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变卖了田地房屋，父母因而忧心愁虑，皱眉头，只顾自己的豪爽，不顾家人的怨气，扪心自问，心能安吗？第九，违反国家法令。从前的法律禁止赌博，比起现在的法律要严得多了，最轻的也要责打100大板，还要带上2个月的枷锁，最重的则得关上3年的监牢，并且还要离乡背井，流放到3000里之外的蛮荒之地。不论你的身份地位，照样都要受苦刑。所以地方上有头有脸的士绅，若是因为赌博而被关被流放，那么他有何面目回来再见亲戚朋友呢？若是差役或官员赌博，因为知法犯法，所以更要加倍的处分，而且差事丢了 饭碗砸了，妻儿的衣食因此而顿失了所靠。与其事后追悔，何不事先就戒除呢？第十，决定遭天谴。我们不妨看看，古往今来开设赌场的人，每每都会遭到横祸，而赌博赢钱的人，后来偏偏却是穷得出奇，总是因为他们喝人家的血，吃人家的肉，来填饱自己的肚子，聚敛别人的怨恨愁苦，以供自己的欢笑痛快。所以鬼神对于这种人特别感到愤怒，因此报复决定不肯稍稍地宽放一些。要知道，天道好还，因果报应丝毫不爽，何必彼此同归于尽呢？所以啊，看透了真相，赌博哪有什么好处啊？如同上面所说的十条，所讲的道理，不但精辟，而且用意十分的恳切。在此诚恳地盼望世人，要冷静地思考，猛然地醒悟，把赌博的坏习惯一刀两断，发誓决定不再犯了。那么赌博如同豺狼般坑人害人的陷阱，一翻身就可以跳出来，这实在是太幸运了。唉，赌博之害人，比起水火盗贼还要更加的厉害，可是人们对他呢，却是特别的爱恋，而且执迷不悟，甚至赔上了性命，也是甘心情愿，这实在是太可怜，太令人悲伤啊。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痛哭流涕为大家陈述说明的原因。如果听到了这个道理而不肯回头的人，那么他也真是太愚蠢了呀。